大家欢迎回来这一期的雅痞不痞，我是阿水。
Hello，大家好，我是兰兰。
在我们知道呢，其实，在过去的几年，我们都经历了很多不确定性，从政策变化、就业市场，包括各种现在关税啊，甚至是 AI 带来了各种焦虑和不确定性。然后有时候呢，其实我们以为只有肯，以为只要肯。稳定了就能够安心了，但其实呢，我觉得真正的稳不是外部给我们的，是我们内心的结构感。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呢，包括跟兰兰，我们俩在就是成年的过程中呢，也一直在就是 refine，在一直让自己就是变得更好。然后今天这位嘉宾呢，就是我一直都很想请他来我们的电台，因为我觉得我每一次跟他吃饭，我都会很享受跟他的 conversation，但是他可能又觉得我在这里，你知道吗？就是说假话。
彩虹屁，
对，但是呢，其实真的，因为我觉得他会给我不同的perspective，就是很多时候思考一件事情，然后或者说去做一件事情，他会给我不同的。方向，然后我是非常 appreciate 我的朋友能够给我带来不同的角度和观感。那么说这么多呢，我们就要欢迎纽约曼哈顿中城最帅的那颗仔，我们的 Dex 先生，Dex 好朋友了，Dex，你
欢
要不
迎
要跟我们
Dex。
介绍一
我
下？
们首先谢谢我们这两位主持人啊，而且我们的这一位阿水主持人真的是非常能拍彩虹屁。我觉得这个我要就是你是我见过最爱拍彩虹屁的，并且说得很真诚，让人觉得就是你是真的在用心，就不是那种
我
非
是真
常
的
的。
在用心拍啊！
对，就是我觉得这是你的一个闪光点，就让别人觉得就是你是真的在对很多人感兴趣，然后我觉得就是你做这样的一个节目，很大的一部分原因也是能看到，就是你对很多人感兴趣，很想听到他们的视角，所以我也很荣幸可以来到这里。大家好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Dexter，然后我现在非常开心能和两位大美女来聊一下这些比较宏大的问题。然后其实我觉得我还蛮好奇他们为什么想要邀请我来做这期节目，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就是我看起来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这样雷打不动的一个人，就是不太有太大的情绪的起伏，或者说是从日常这方面，然后可能从大的方向上也是，就是可能一直以来都是比较坚定自己想要做什么，想要走怎么样的路线，但其实我自己内心也有很多的自己的 struggle。自己想会怀疑自己的时候，然后也想从身边的人听到和了解更多他们的想法的这样子一个 urge，所以我今天其实特别好奇和两位聊一聊这样一个话题，然后大家是怎么样来 cope with uncertainty 这样对。
其实我也想回答你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想到你？因为我觉得跟Dexter 的背景有关，好跟大家稍微科普一下。Dexter 呢是之前是学过哲学，然后是学经济的本科，然后后面呢研究生去了哈佛读国际关系与政治，对不对？在肯尼迪学院，然后读到一半呢，Dexter 突然发现，哎，我的人生需要更有意义，然后就。决定就行动起来，然后去开始在 NYU 读了一个 JD，也就是走上了法律这条路。然后5月份即将毕业的 Dexter 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点，在他没有那么忙，然后也即将要进入纽约的大律所工作前，可以把他抓来给大家录一期关于这件关于这样一个宏大的问题。然后其实我们之前开录前也聊了很多，就希望这一集不是鸡汤，我们想要给大家一些真的可以就是实践的一些可以有用的一些观点，或者说一些怎么说framework，就用 Dexter 的话来说，
先澄清一下，我是两个学校一起念的啦，就是5月份有两个毕业典礼，如果你想要来参加的话，也欢迎你们来。
我觉得当时就是那个阿水，你跟我介绍Dexter 的时候，我查了一下 Dexter 的背景，我说哇，非常 impressive，而且我觉得特别。然后比较有触动的是，因为我自己的视野是或者人生是比较 linear 的，就是非常非常直线。 就是我本科心理学，我研究生心理学，我工作一路全部都是一样，也没有各种就是稍微偏差一点这样子，所以我对那种有专业职业转向等等的这些背景，我都特别特别的觉得很好奇。所以 Dax，你当时是怎么意识到你想要什么啊？就怎么会去决定说啊，可能我需要换个城市，可能我需要换个专业这个样子？
其实我觉得我一直都想要做的是一个大的方向，就是不管是学哲学、学政治、学经济也好，然后后来学公共政策、学国际关系、学法律也好，我觉得不算是一个很大的转变，都是比较相关联的。然后可能从外界的人看来就是非常多的一个不同的切换，但是可能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它没有很大的切换，因为我一直都想。比较好奇和感兴趣的，和希望以后能有贡献的是，我们这个社会怎么样可以通过政策、法律、经济的方式变得更好？我觉得就是我们是有能力通过学识，让我们这个社会的治理能变得更好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子一个大的方向在，然后我就会想，就是哦，我需要去填补哪些不懂的东西，我要去学习哪些能让我在这方面能做得更好的。一些学科，所以我觉得很难说是就是可能从一个 professional 的角度，就是我现在的具体的工作，它是一个不断在切换的，但是我觉得可能从一个大的方向，一直都是我想做的东西，感兴趣的东西。
然后你刚刚说大方向的时候，让我想到两个字，就是初
初心，
心。对，
对。
我觉得就是你找到自己的初心。我的初心就是想要，比如说做某些贡献等等。所以你的大方向抓准了之后，其实所有的都会 fall into places。
对，其实我就是虽然大家现在都很讨厌伊隆马斯克，也非常怀疑这个人的作风、行事的一些方式，但是其实我之前看他的一个传记还蛮有触动的，就是他做那么多，他的一个初心不是说他要去赚钱，而是说他觉得就是科技真的是可以帮助人们改变他们现在的生活的方式。然后他的初心是希望人类可以突破这个地球的限制，他希望人类可以到火星上，所以就是他的终极的目标是如何让人类成为一个能超越地理、地球的这样一个限制的方式。然后，哎，我之前有一节在哈佛的课叫做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然后讲了一个概念叫做 Transhumanism，就是说。会有很多人觉得，就是科技它跟其他的人类的发明不一样，是科技可以使人突破自我的极限。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是这就是他的初心，他一直都是有这样一个 underlying philosophy。然后我就会想，那我的 underlying philosophy 是什么呢？我的 underlying philosophy 就是我觉得人是会思考的，然后人是可以通过思考来解决身边的不管再大的问题还是再小的问题，可以一起来通过 collective wisdom。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想要就是了解的问题，然后是我现在追求的一个 philosophy 吧。
那你自己是怎么样找到自己的 philosophy 了吗？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或者说有什么 framework 你觉得推荐大家使用？哎，走完了这些步骤之后，你就会开始清晰，然后知道自己人生的 philosophy 哲学是什么。
我其实，其实把心底里说，我觉得这很难说是一个找的过程。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被身边的人启发，被身边的人给，看到他们身上，觉得哇，我好欣赏他们的这些东西。然后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之前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历史老师，他是一个印度裔的老师，然后。他是教历史的，然后就是他的课吧，就是我不是特别感兴趣，因为他当时就是讲一些东南亚的历史啊什么的，然后我觉得虽然就是我是好奇的，但是并不是我最 passionate，但是就是机缘巧合之下，我跟他说我来自中国，然后我觉得我说我对现在诶好像那种国际上的形势还挺感兴趣的，然后他当时就给我。第二天给我一大叠的阅读的材料，说，哎，这是就是我平时自己在研究的一些国际政治上的一些理论的文章，比如说 我印象特别深刻，那个作家叫做 Hans Morgenthau，就是讲一些政治国际政治的一些理论的。然后他当时就让我了解到了哪些，比如说 realism 啊，还有 idealism 啊，这一些国际政治里面的一些 frameworks。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哦，这个老师他虽然教的是历史，但是他是真的对他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很感兴趣。然后他后来会邀请我一起去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些讲座去听这方面的一些的议题。然后我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就是我因为我高中时候是一个理科生，然后我觉得就是有这样子一个人带我去了解他非常 passionate 的东西。然后让我有很多的启发。然后同样的大学的时候的经济的教授，也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就是他是现在应该是80多岁的高龄了吧？然后他通过他的经济学的知识，在美国最高法庭3次就是 testify as an expert，然后推翻了3个美国最高法庭的president。所以他上经济课的时候，他也许会讲很多他的经济学的知识，但他更多他会讲自己为什么对这个事情那么 passionate。他觉得就是他通过他的经济学的知识能让美国的法律变得更好。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启发，就是我其实一直都很感恩，然后一直在想 note down as I 就是 you reflect back 的这样一种方式。然后我觉得就是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有些时候，这种追求的东西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然后，更多时候可能是就是 throw yourself out there，然后对更多的东西感兴趣，去见更多的人，去看更多的书，去听他们感兴趣的东西。我觉得 role model 是真的，其实是每个人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然后我觉得我非常非常感恩我生活中的这些 role model。给我的一些启发。
就我觉得你一开始说那个自传，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觉得大家如果没有方向感的话，真的可以去读名人的自传。就不管它是真是假，是 narrative，就是有那个的话，其实还你多少会有一些启发。对于人生啊，包括对于他们是怎么做当下的决定。但是在开录前呢，就是Dexter 有聊到一个方法，你觉得对你来决定以后的人生，或者说指点你，你觉得是很有用的，就是一个日本的一个叫做
Ikigai，
ikigai，
其实我的发音也可能很不对了。
对 ikigai，然后这个方式是思考的，那你可不可以大概给我们讲一下 ikigai 是什么概念，然后你是怎么样把它运用在自己的生活中的？
对，就是其实这个是我在一节课上，然后我忘记是讲什么的内容，但是反正就是聊到这个 Ikigai 的概念，它就是我大概跟大家形容一下，就是我们思考我们的人生的走向的时候，可以思考有这四种大的圈圈，然后这四个圈分别是 what you love, what you are good at, what you can be paid for, and what the world needs。就是你喜欢什么，你做什么很擅长，你能拿到什么的报酬，然后这个世界需要什么，然后每两个圈，它都有一个自己的交集，比如说 what you love 和 what you're good at，这就是你的 passion，然后 what you're good at 和 what you're paid for 合在一起就是你的 profession，然后 what you're paid for 和 what you are the world needs，它是一个你的 vocation，然后 what you love 和 what the world needs 是一个 mission，然后这四个如果你都能找到它们的重合的话，那就是一个 ikigai。我觉得我也不知道它的翻译是什么，但是大概就是一个自己人生比较理想的状态，就是你知道你做的事情是你热爱的事情，你知道你做的事情是你擅长的事情，并且你可以让自己有一定的经济的来源，并且能解决一些世界上其他人可能需要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这种外界的认可肯定也是自己的价值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找到这样子的一个四个圈儿的一个重合，就是我一直会问自己，哦，那我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 在这个四个圈的哪个部位，它现在在哪一个重合的地方，然后怎么样能往四个都可以重合的地方走。
我以前听过个类似的 framework，但是是三个圈，不是四个圈，就是那个 what the world needs。我以前看的没有那个，但我觉得这个加的很好。
然后我其实之前也听过类似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系统的。就是我觉得之前大家可能聊起来就是啊，你一定要平衡一下，你不能只能是look for your passion，因为当你把你的 passion 作为你的 profession 的时候，你可能就会 ruin 你的 passion，就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比较系统的来知道自己的人生的不同的需求，然后怎么找到他们的一个重合的地方，对。
是的，是的，而且你真的是有很有 passion、很有热忱的东西，不一定是赚钱的，对吧？我们还是要吃饱饭。
对，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很难，你很难 sustain，因为我觉得人毕竟是精力有限的。如果你在追求自己 passion 的时候，然后可能就是因为你要去照顾很多其他的事情，然后可能就会牺牲自己这样一个 balance。对，但其实我就是我自己也有做这样子一个 reflection，就是。我觉得我们看到，这首先这是一个日本比较推崇的一种 framework，那我觉得也是比较东亚的一种思维模式，就是我们要找到一个人生的平衡，对吧？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也会想说，一定会有很多听众觉得就是我要找一个极端的人生的方式，然后也许这样子极端的人生方式会带来很不一样的人生，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 valid 的。然后我觉得会有很多人，他们可能就是只追求一件事情，然后他们也活得非常非常精彩的人生。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正确的答案，只是对我来说可以知道哦，我现在在哪个位置，但我非常非常欣赏一些，比如说完全追求他们的 passion，或者说我也会欣赏一些完全追求赚大钱的人，我觉得他们也是非常非常的值得佩服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不是定义人生的唯一的方式了。
对，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个，其实就是大家都有每个自己就是定人生的方式的。我前几天跟一个就是很 senior 的一个领导在那边聊，他说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女儿就是选了一个非常非常赚钱的工作，在 private equity，然后小女儿选的是一个非常非常 what the world needs，她是 into sustainability，然后两个人就一直很，就两个人会有点这方面的矛盾，然后小的就觉得大的你只知道赚钱，然后你没有说 contribute to the world，但是大女儿就觉得说，我一直赚钱，并不代表我不在乎这个世界，对吧？就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尊重一下，就是其实每个人不一定是你能找到那四个圈圈都可以重叠的那一点，但是你可以就是偏重某一个地方也是 OK 的。
对，其实我有些时候会觉得这样子的 framework，你带着去跟一个人聊天的时候，你会去想，哎。他在追求的是什么？然后他身上有哪些就是我可以学习？比如说他对这方面特别的 passion，然后就会被他 inspire 到在 passion 这方面的东西。然后或者说是这个人真的很能赚钱，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 instead of 觉得他能赚钱这件事情非常 despicable，我觉得是可以觉得哦，他在这个方向上真的做得很好，我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哪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是稳定自己，另外一个是也是去看到别人身上的闪光点的一个方式，就看到每个人在自己的人生走向上往哪个方向走。对。
是的，所以我觉得你跟我说，就我们之前在聊的时候，我觉得你的人生就有点像麦肯锡式的人生，就你把自己的人生当一个 case 来做，然后用不同的 framework，不同的，我不知道 framework 的中文是什么，就是不同的
框架，
框架
对，
来梳理自己。其实我觉得这是还挺科学的一种方法。然后你自己再去，特别是在没有方向感的时候，我觉得 framework 还是会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的。对。
对，但是我还是刚才，我是非常非常，发自内心的想法，我觉得就是突破这些 framework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我非常非常欣赏那些能没有任何 framework 一路往向前冲的那些人，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就你选择适合你自己的嘛，那相当于
对，
这也就是间接的回到我们的第二部分，就是说我们想要来讨论一下人生到底有没有正确答案。那我觉得就是。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要讨论有没有正确答案，而是我在想你，就我觉得更多的是，就我经历自己经历了这么多啊，裸辞啊，包括各种啊身份出现问题啊，我有的时候会感叹，好像有的时候选择比努力重要哎，就是感觉好像就你很努力去获得一个东西，那可能，但凡就是绿卡这件事情，可能别人选个对象结婚比你。这一段可能政治不正确，到时候可以剪掉。就你看绿卡这事情，别人找个人结婚，然后根本就不用 go through so many things。然后你可能 H1B 其实是最累的一件事情，就是你通过 H1B，然后抽签，然后办绿卡，其实是最长久的。哎，特别是我去了一趟印度尼西亚，我朋友嫁给了当地的小台，就是那个虾场，就那种 shrimp chip，就是他们不很喜欢吃那种虾片嘛，虾片厂的
对，
老板。
炸虾
小
片。
孩，对，然后我就觉得天呐，他根本就不用工作了，好吗？我如果我嫁得好，我也不用工作了。就有的时候会不禁感叹，好像自己这么多努力真的是对的吗？就是我人生应该是这样的吗？还是你想别人可能选择了真的就是，可能也不是有目的性的，就真的就嫁得很好，那可能就一辈子的操劳，可能真的就比普通人就少很多。
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一直都是在看身边的可能有更好的结果的例子的话，我们可以找到无限多的这样子的例子或者说是故事。但其实我觉得那一个人，他如果在那个场景的话，也肯定有他自己的烦恼和不安和焦虑。所以我觉得可能有些时候，并不是说是一个结果导向就能让我们找到。我首先我是觉得，就是世界上是没有正确答案的。我们的人生就是，就是一个就是现代化的艺术，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创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表达，而不是说一个工工整整的考卷。然后，但我觉得就是我非常能理解阿水刚才说的这一点，就是当你在自己遇到一些不太好的处境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会特别特别的来以这种方式，发泄，或者说是，给自己一个安慰自己一个途径，就是说，哎呀，我现在做了那么多，我失败，并不是，我不是说你刚才的经历是失败，我只是就是说我让我自己觉得不是很满意的这些事情，一定是因为我当时没有做好一些选择，我觉得它可能背后更多是一个，就是，能让自己觉得哦，我做了那么多努力，虽然事情 turn out to be not too well，但不是因为我自己的问题，而是我当时选择的问题。我觉得是有一些自我安慰的功效的，但是你刚才问题是什么？
我想解释一下，就是我觉得我的想法是，就是你知道吗？一念之间，就是闪过那种念头。你说如果我嫁得好，我其实就不用 go through 这些啊。但是我想要提倡的还是，咱们还是得脚踏实地，就是想法归想法，对吧？你说这个富豪也不一定会娶我，对吧？所以我觉得脚踏实地比较重要。的问题呢，其实就是你觉得选对了重要，还是做下去更重要，或者说，当你遇到这种 peer 的 situation，就我觉得你很难不把自己跟别人比嘛。这种情况下，或者这样吧，我也不知道我要问什么，或者这样吧，我们在想，你觉得选择重要还是努力重要？
我觉得都不重要。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们可能讨论这个选择重要还是努力重要，它就已经限定了一个 assumption，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做出怎么样的一件事情，做出一个 XYZ，然后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才不管是这个选择也好，这个努力也好，才有价值。其实我觉得就是，虽然这个有点鸡汤了，但是我觉得就是。练习了 mindfulness 之后，练习了meditation 之后，让我觉得就是你在这每一刻、每一天那种充实、满足的状态，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概念叫做 flow state。
就是让人自然的，就是去 flow，就是去飘这样子嘛。
我不知道怎么中文叫什么，但是 flow state 大概就是讲，就是你处在一个
顺其自然。
也不能说顺其自然，就比如说，就是你专心做一件事情，然后你真的很用心做一件事情，你会忘记你焦虑的事情是什么，你不安的事情是什么，你只是 focus on what you are doing。心流，对，心流，exactly。然后我觉得就是心流，大家指的是，一般指的是，就是你比如说一个艺术家在画画的时候，或者说是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或者说是一个工程师在设计的时候，在当下这种 specific task 的时候的心流。但其实我觉得人生也可以是有一个心流的状态，就是你更多的是 focus on 在这一刻我做的事情，而不是说就是我下一刻会怎么样。当然就是我非常非常。能共鸣，就是有这样子的不安的瞬间的出现，就是我也经常，可能时不时的就有一些焦虑，或者是觉得，哎，自己是不是不够好什么的，但我其实就是觉得，哎，大家过个100年不到，大家不就是一堆骨灰吗？所以还不如就是现在当下自己，过得开心，然后在自己能做的事情里面。做得更好，就比如说，哎，我现在觉得，假如比如说我嫁得不够好，那我就会想，就是哎，如我是我最在乎的是什么？是我在这一刻跟我的爱人的关系，还是说是就是我在乎，我嫁的这个人他的社会地位什么的？我觉得就是如果我更 grateful for what I have 的话，我会就是会更多的看到自己身边的。值得珍惜的东西，对，哎，其实我这里想提是，就刚才讲了心流这个概念嘛，还有一个概念就是我觉得非常有趣，叫做 abundance mindset，就是我之前因为学经济的，然后经济学的最重要的第一要也就是 scarcity，就什么都是稀缺的，然后我记得就是在哈佛的 orientation 的时候，我们的 orientation 最开始的讲的。就是要有这个 abundance mindset，就是世界上有很多很多你可以做的事情，你有很多觉得自己不足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只看到那些的话，你会永远都觉得有这个 scarcity。但是如果你看到自己是自己 abundance 的东西，你会就是去珍惜和在乎自己，身边你感恩的东西，然后你觉得可以把它们延续得更好，发展得更好的东西，
对，这个跟积极心理学里面很多理念都非常的相应。积极心理学就是非常推崇gratitude。他们就说，人如果你越懂得感恩你生命中有的，而不是说关注在你生命中没有什么，那你的人会就是幸福指数会高一点，你的就是你会更开心一点。然后最近又出来一个新的 research，我还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 Adam Grant 他做的。他说以前我们都是推崇做 gratitude journal，对吧？就是每天你写下3件你最感恩的事情，然后这个会让你更加快乐，怎么怎么样。然后他说这个确实没有错，但是这是个 passive，因为 gratitude 是你从别人那边得到什么。就比如说啊，我今天我朋友给我送了一份小礼物，或者我上司给我了个表扬，对吧？是一个非常 passive 的事情。但他说你可以，就是 in addition to gratitude journal，你可以写你今天你 contribute 什么，like how did you impact other people's life？他说你从那个角度来说的时候，会帮助你的 resilience and motivation，因为那个是比较 active 的。所以他说他是建议大家都就是两方面都去尝试一下。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回到刚才阿水的这个问题，就如果我现在做了一个决定，我在那一刻我会想跟自己说，哦，我过去做的这个决定，是我在当下可能做的。最好的决定，然后我是很 grateful for the decision I made。然后我接下来可能在下一刻就在判断，从不同的方向里面，我可以做什么样的决定。然后对自己的努力也是，就是认可自己的努力，然后有这种 affirm 或者就是 acknowledge 也好，就是也是这样对自己的努力有更多的 appreciation 吧。
刚兰兰说那个 Adam Grant 那个，就相当于把自己变成主语嘛，就不要老是把别人变成我感恩的那个什么对，感恩的主语，就是让自己变成自己人生的主语。然后还有 Dexter 说的那个心流 gratitude，其实都是很有用的。我现在就慢慢摸索到了一个东西，就是 我觉得你要有 determination，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对错，就是你做的决定，很多时候都是在你当下所有的信息可收集到的信息里面，做的最好的决定，因为在那个 moment。那个 moment 就过去了，就你这个决定已经做了，然后这个 moment 也过去了，你能做的就是咬着牙把这条路给走完。如果你没有选择的话，因为你已经没有选择了，所以不要去消耗自己的能量去想其他的选择。然后你咬着牙走下去的时候，你就会进入 Dexter 刚说的那个心流，那个 flow。当你进入了那个 flow 之后，事情就会有好转，因为你自己的 mindset，你自己的。就是很神奇，就是就算它没有好转，你然后又加上刚刚兰兰说的 gratitude，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就是怎么样，就是看你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事，就是我觉得这些心理的，就是什么这些哲学的 tricks，其实都是在告诉你你要怎么样去看待发生的这件事情，然后这样又要 call back 到兰兰的人生哲学，人生是关于10%发生了在你身上的什么事情？哎呀，这些。
对对，人生是10%在你身上发生什么，90% how you react to it，你怎么
对，
去
我非
面
常
对这件
同
事？
意。
对，
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们刚才开题的时候就讲了一些最近一些变动啊，或者什么的。其实我觉得这些变动让我更加坚定的相信这一点，因为可能你觉得10天前你觉得是正确的答案，过了10天之后，因为一些外界的变化，它就是完全另外一个故事了。有一些，比如说100% 投资在crypto 的人，他们可能。有一段时间会觉得自己的人生非常的惨淡，可能会觉得啊，我这个钱为什么没有投资到其他的地方，或者说是可能不只是投资钱，而是把他们自己的 career 放在了这一个 industry 里面，然后可能过了现在 Trump 又大力的支持 crypto，然后我觉得也有很多类似的例子，就世界是永远都是在起伏的吧，有很多的我们觉得过去好的事情，以后就不那么好了。有一些我们就比如说，我们刚才又讲到了 AI 什么的，有一些可能我们当时都是小镇做题家，拼了命的想要做一个白领工人，可能以后还是蓝领工人更加吃香。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每一刻的人生都有那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没有必要告诉自己就是啊，我现在做的这个就是错误的决定，因为以后是怎么样肯定还不知道。然后自己这一刻的幸福快乐，自己在下一刻的 readiness，我觉得可能是更重要的。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主题，今天的主题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混乱的世界，这么不稳定，如何让自己稳下来？我觉得这是个核心。就是打把你走路，你的核心如果稳了，你走路就不容易摔跤。如果你的核心不稳，你做什么东西都是摇摇晃晃的。我觉得人生也是这样的。
所以，Dexter，我想很好奇，因为我觉得你就是感觉你的核心是很强，就是很，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在你这种情况下，你会为周围的人，就比如说他们可能有不同的声音，你会被他们影响到，就比如说你爸妈或者你这朋友之类跟你说，哎，你这个可能走的不对啊，或者也不一定不对吧，就他们可能会质疑你的某些决定，你会被这影响到吗？还是你觉得你的核心在，就是可以帮你抵挡这些外界的声音。
我觉得肯定是会有很多这样的声音，就比如说现在中美关系很差，然后有些人就会觉得，就是你留在美国工作是不是一个 liability，或者说是现在法律市场是这个样子，就是很多在中国的国际的大所都已经撤出了中国，所以在国内的机会就越来越少，然后所以有些人就会觉得，哎，那你这样子的选择是不是导致你以后回国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但我觉得就是，似乎别人已经帮我想好了我人生的走向得是这个样子的。但我觉得可能我自己我知道，就是我是可以很 nimble，我可以很 agile 的，知道就是我最核心的是我知道这些知识，我有这些 skills，我可以 leverage 我身边的各种专家，我可以向他们学习。我觉得我知道我有这些能力。以后也许我会走不同的路，但是我知道我如果去走了另一条路，我会努力的去走好。所以我觉得，因为有这样子的，我对自己的一个 认知，也不能说，只有我知道，就是我自己在培养的是自己的这个能力，而不是说我在培养自己走这条路。所以可能别人说啊这条路不好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没关系啊，我知道我以后也许我遇到了一个更好的路，自己去比你先找到那条路，然后我会在那条路上狂奔。所以我觉得就是，别人看到的可能是你走的那条线，别人很难看到你的核心。我觉得就是只有自己能看到自己的核心。然后我特别，希望自己的核心能越来越强，然后我能经历过更多的事情，认识更多的人，从他们身上学习，加强自己的这个核心。
其实我觉得我有的时候会得失心比较重，那你像我这种怎么样治疗呢，Dexter 大师？
首先，Dexter 不是大师，Dexter 是一个自己有些时候也是在闯荡的一个人。然后，可能大家，我觉得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啊，如果我错失了这个机会会怎么样？我觉得还是一样，就是如果我能认可自己的这方面的能力和自己的学习的能力，我知道就是下一次这样子的机会来的时候，我一定还会有机会可以重新上这条船，我觉得在可能在感情方面也是一样，就是如果你知道自己，的人格魅，认识自己的人格魅力，认识自己的好，就是对别人的好，或者就是，你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知道就是下一次也许，真的合拍的人来了，你就是有一个机会。虽然听起来很鸡汤了，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知道自己。认识自己，越多得失心会越少。
我觉得你有回答到我的问题，就是要相信自己。我觉得很多时候得失心重，还是不够相信自己，不够相信自己可以抓住下一个机会，或者说下一个东西好。
对啊，就我觉得就是说到，一方面是对自己有信心，一方面，我也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 relevant，就因为最近我一直在研究，就是 fixed mindset 还有 growth mindset，对吧？就是固定性，思维还有成长性思维，我觉得我们一旦固定性思维了之后，你就会很怕说错话。就比如说，我对这个男生发这个短信，会不会他就不理我了？但是 so what，他不理你又怎么样呢？对不对？他不理你，你可以把不是说他，如果说你是固定型成长思维的话，那你会觉得说哦他不理我，那说明我很糟糕，我不配，我怎么怎么样。但是如果你是成长型的思维的话，那你就会觉得说 OK，我现在知道我这样说，也许对方会不啊、呃、会。会误解，会怎么，你把它当成一个学习的方式。那我下一个男生，我就可能会改变，会是一个不同的方式。你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很怕说错话。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就很努力让我自己转变这种想法，然后所以说会让就是感觉更 liberating。我觉得会让我们更加的自由自在，而不是很担心啊，我所有做的每一个决定都会就是 setting stone，就是 define who I am。
对，我特别同意这一点，以及这个 growth mindset，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在上一节课，然后那一节课，是一节小课，然后那节小课里面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人，然后我觉得就是自己会特别在意他们的眼光，我会觉得，哎，我是不是我如果发言的话，会不会得到他们的认可？我讲的够不够好？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fixed mindset 的一个方式。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可能有一次说错话了，然后我懊悔了，还挺一小会儿的。但我后来就跟自己说，就是哎，这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它只是一节课的几分钟的时间，但是我通过这个机会，我通过发言，然后挑战了一些可能自己之前没有挑战过的东西，然后我在成长，然后我知道我下一次有类似的机会出现的时候，我会更好的迎接这样子的挑战。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有用，就不断的告诉自己，就是我是一直在成长的一个状态。然后每一个失败也好，不满也好，我都是可以从中找到自己如何可以为下一次做得更好的一个状态。
对，我觉得你们说的很好呀，包括我现在新工作的话，我也会，就是有时候问的问题，我会很怕自己问错，我觉得，哎，是不是应该问这个问题？我是不是应该 do my homework，然后再去问这个问题？后来我又觉得，我要学会翻篇，就算这个问题我问错了，so what？那也总比我一年之后来问这个问题要好吧？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兰兰说的那个成长性思维，就是我觉得东亚。 哎呀，我不想又给东亚小孩戴这个帽子，但我觉得确实就是感觉会比较容易，害怕犯错，因为就是感觉就是那种奖惩机制下长成长
对，
啊，然后会觉得犯错是件不好的事情，但你不犯错，
对，
怎么成长呢？
我觉得就是你说的，就是我们可能成长的环境真的是对我们的这种性格的塑造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你说的非常的对。我有一个笔记，就是我从我身边的朋友听到他们的一些很不一样的想法，或者说是很什么事情很 motivate 他们的一些话。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有一个朋友，我现在能复述出来这句话。他说：“What would you do if you're not afraid？” 就是我觉得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如果在当下你没有任何的害怕的话，你会怎么做？然后不管是你在开会的时候，或者说是在情感的时候，就是在那一刻就是挑战自己的勇气。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在那一刻需要多那么一点点的勇气。
其实我裸辞的时候也问了自己这个问题，然后我的回答是辞，所以我就辞了。然后我觉得这句话对我的帮助也是很大的，因为我也分享之前在本科的时候也分享过给我好多的朋友，然后也是这句话，就如果你不害怕
对。
的话，你会怎么做？但是这句话呢，我觉得是比较强烈的。在我裸辞的时候呢，我在读一本书，然后这本书里面这句话是比较温柔的，他是这样子说的。他说：“这本书是个日本日一个一个就是一个日本的演奏家，叫做细野晴臣演写的氛围驾驶书。它里面就一句话，很简单一句话，可能你在其他地方都听过。它就是变得淡然了，一切都顺利了。我觉得这句话给我突然一下清风徐来，你知道吗？就感觉我的人生一直在 fight fight fight，就是你要 push，你就是你一定要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一定要努力，一定要上进。然后反而这句话很。” Calm me down，就是让我觉得不要太 goal oriented 没错，就结果导向没有错，但是你要学会，对，就找到一个 balance 嘛。我觉得其实就，
对，
我觉得 balance 在我心中的意思就是中文的中庸之道。我觉得我一直是比较推崇的，就是不要太极端，什么都要找到一个
刚刚好，
是的，因为我最近也在就是研究些佛学哲理嘛。然后，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刚刚那个阿叔你说也是让我想到，就是那句话啊，"因上努力，果上随缘"，对吧？就很多时候我们太执着于那个结果，反而就是错过了，就是这个过程。
有过程，对。
对，是的，我觉得其实除了我们刚刚聊的那些之外，我觉得很大的一部分给大家不安定是大厂裁员，然后job cut。包括各种经济环境的影响，大家都在想现在会不会经济衰退，所以呢，让我们在工作中不得不卷。包括我昨天跟一群 Meta 的朋友聊天，他们就说 Meta 的文化也变得非常的卷，然后非常的 toxic，很多人都想离开。所以我其实想问你们两个人，就是你们有没有有过类似的，因为类似的焦虑，就是如果我不卷的话，我肯定就会被淘汰。
首先，我觉得大环境的变动肯定是对身边的，就是对，每一个人都会有很大的影响。然后，我还是觉得就是那个核心真的挺重要的。就我觉得我包括我自己，我其实之前有采访自己的外公，然后他经历过人生的那么就是几个世纪的一些变动，我觉得他们那个变动比我们的这些变动可大多了，就不是今天被裁员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其实从他们的故事里面，我觉得就是 at the end of the day，就是肯定是会有一个出路，然后这个出路主要是你自己在这个人生的过程中，努力用心，就是让自己开心的去做到了，然后我觉得就是是无悔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那个核心的重要性吧。然后你刚才讲就是会不会有那种哦，我不卷就会被淘汰？我觉得与其就是卷去跟其他人比较，就是哎，我跟其他人比，我做的有多好，可能跟自己卷一下，就是我是不是真的做到了自己能做的最好的状态？然后我觉得这个卷就是在锻炼自己的核心，就是在想，就是如果我现在没有这个工作的头衔，我是谁？我能不能迎接这个世界的挑战？ 但就是我觉得就是这、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然后，但是我同时也觉得就是很多这些的问题都是需要通过政策来改，特别希望就是不管是哪一个社会，都是可以通过更好的社会更好的政策来解决年轻人这种焦虑的状态，因为我觉得大的环境还是会很塑造人的人生的，对。
那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二十几岁的时候肯定比现在卷多了。二十几岁的时候是嫌人家不够卷，现在我是觉得别人太卷了。我现在就是属于就是能摸鱼就摸鱼。我觉得刚刚 Dexter 说的一句话就让我想到，就是有一句一句话不就是说 "Be 1% better than who you were yesterday"，对吧？就是自己跟自己卷，不用跟别人卷。然后还有一个。我是觉得这不一定是卷吧，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居安思危的人，就我不会说因为 AI 来了，我的工作可能会被替代，怎么样就焦虑啊，或者是说觉得我一定要干嘛干嘛，就是把自己卷起来。但是我想说，OK，我是不是需要说考虑更扩展一些我自己的领域，或者可不可以有一点。副业或者这方面的东西，对吧？就是我觉得这个也不一定是卷，但是就是也算是一直在努力的扩展自己吧，这就是一直在自那个进修学习这个样子。
我的 takeaway 是，让自己变得更好，而不是为了跟别人比，然后把自己卷入那个漩涡。其实，在你自己变得更有能力的时候，你的核心就稳了。就像那句话说的，"你若盛开，蝴蝶自来"，对吧？这句话就是 apply，不管 apply 很多时候，就是不管你的社交圈，还是你的工作圈，还是你的就是情感圈，我觉得都是适用的。就是如果你真的好的话，大家都会想来接近你的，对吧？所以就是不需要太过于和别人比。你
对，
要。
我觉得，对，我觉得可能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很需要一个 anchor，就是然后我们在当代社会就很需要，比如说我的工作是什么，我的学历是什么，来作为自己的对自己的认可的一个 anchor，然后跟我们从小不断的有人给我们做一个评估也有关系，所以我们就会比较依赖这种外界的 anchor。然后今天可能我丢了这份工作，我会觉得就是一方面是经济上面的压力，然后另外一方面是觉得就是我的这个 anchor 没了。然后我觉得首先经济方面的这方面压力肯定还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也觉得就是政府应该多做一些事情来让经济变得更好，或者说是有一些就业上面的补助。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没有了这些 anchor，那我们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啊，我觉得真的很重要。然后我也是想要自己再思考的一个问题，对。
所以呢，然后在最后呢，我很想问你们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可以给你们20岁的自己一个建议，你们会给自己什么样的建议，让自己的可以使自己让自己核心更稳，或者说任何你们觉得希望自己20岁的时候就可以开始践行的philosophy 也好。
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聊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核心这个概念嘛。然后我觉得如果可以回到更年轻的自己，我希望自己就是还是就是更无畏的去认识更多的人，去了解他们的想法，去读更多的书。我觉得这些都是让自己的核心更加坚定的一个方式。我觉得在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就有太多很短暂的多巴胺的满足了，就是短视频也好，或者说其他的方式也好，但是真的能跟一个人深入的聊下，然后了解他的世界，了解他的启蒙，跟长辈聊，跟那个阿什尼之前讲的，就是读自传什么的，我觉得都是可以为自己奠基那一个核心的。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整一个教育的系统似乎一直都在让我们去建立一些知识和建立一些就是技能，但我觉得好像很少有这样子让我们建立一个核心的一个练习。然后我觉得可能我会希望自己能主动的去做这样一件事情。然后我希望如果自己有小孩了，我也能为他提供这样一个环境，就不是只是 关心他的成绩，或者说是关心他的具体的成就，而是培养他的核心，这种 resilience 也好，agility 也好，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是，是我今天聊下来最大的一个 takeaway。
对，我非常同意核心的这个话题。我觉得对我来说，如果是给20岁的自己一句建议的话，我会希望我20岁就学会了，会就意识到我自己是个 fixed mindset person。对，因为我觉得最近几年一两年，就是学会了这个概念，然后发现自己是 fixed mindset，开始纠正强，就是把自己强拧过来这个过程，已经给我带来了很大很大的好处，所以我就希望，如果说我20岁就已经开始这个的话，我会觉得我人生可能会更不一样吧。对，我觉
你
得
呢，阿水？
我嘛，我觉得我的20岁的自己，我应该会跟自己讲。不要想那么多，干就完了。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会跟自己讲，因为我现在就是在实践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很有收获的。
就
哇，
更无畏一些。
对，更无畏一些，就少想一点，多做一点。哇哇哇！感谢大家收听三个30岁30加人，30岁的人跟你们讲的聊一聊如何让自己的核心更稳，其实。即使我们现在30岁了，我们也还在练习，也许可能核心这就是一辈子都需要实践，然后需要不停的加强的一个事情。在这一集的最后呢，我们也想留一个问题给观众，就是 Dexter，Dex 刚有说如果不害怕，你们会怎么做？然后大家也可以想想，如果你不害怕，你会怎么做？对。然后可以把答案留在评论区或者私信告诉我们。谢谢 Dex 今天跟我和兰兰聊了这么多深度的访谈，然后希望下次可以飞到纽约或者你来西雅图，我们来real talk，就是可以 touch 到你。
对，非常感谢 Dexter 今天来我们播客做嘉宾。
对，然
谢谢
后
你们。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节奏然后没找到没关系，你要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可以来听我们的播客。
大家一起练核心。
对，一起练核心。好，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希望大家订阅、点赞、分享。
没错，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